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30号星期三，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工会发起大罢工，全国交通瘫痪。台防长指台海还未出现全面战争的迹象。美国务次卿指华为是中国监控工具，欧洲应该排除。阿美尼亚战机被击落，控土耳其助战亚塞拜疆。检查辩论人耳中是不是有设备，拜登辩论前特反悔拒绝。首场大选辩论前几小时，拜登公布过人税表。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德国工会发起全国大罢工，第187000名公共服务行业的工人暂停工作。星期二凌晨开始，各联邦州份的多个城市公共交通大面积停驶，尤其对上班族和学生造成严重影响。今次罢工由上星期就开始，工会宣称今次罢工是为了在劳资谈判中提高对雇主的压力，目的是改善工作条件，并不是为了钱。工会抱怨乘客增加而雇员就减少。工会呼吁各地方政府重视公共交通，增加投资。工会说希望和雇主重新谈判，在关于假期日数、第13个月工资、圣诞津贴和加班等问题的规定，希望达成全德国统一的标准。柏林地方的雇主协会对工会今次罢工很气愤，表示不能够理解今次的罢工。去年所有柏林交通系统雇员的收入都得到改善，规模达到每年增加1020万欧元。工会表示星期二的罢工有力发出了一个信号，不过现在在雇主方面并未得到任何回应。台湾国防部部长严德发星期二在台湾立法院回答质询的时候说，中共军队如果要对台湾开战，必然会进行大规模军事调动，将部队向东部进行集结，但是目前还未见到这样的迹象。即使中共军方不断在台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严德发的这个看法和最近台海局势的紧张气氛升级并不一致。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向台湾施加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加，解放军的各种军机和军舰经常越过台海中线对台湾进行骚扰，同台湾军队之间造成一次次的危险状态。严德发说，台湾的军队目前维持和平时期的战备状态，没有提高警戒级别。目前中共对美国加大援助台湾力度感到愤怒。美国卫生部部长亚扎尔在八月访问台湾，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次国务卿克拉奇这个月亦都对台湾进行了访问。美台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依据美国法律，美国承担对台湾提供军售的责任。自从美国和中国大陆建交以来，美国从来都没有放弃对台军售。华府再次施压，要欧洲抵制中共电信巨擎华为参与 5G 设备。美国次国务卿克拉奇星期二表示，华为是中国监控网的一部分，与中共当局合谋侵犯人权。据报道，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事务的次国务卿克拉奇近日访问了欧洲多国首都，并且在德国、意大利研究计划下一代行动网络建设之际加强示警。克拉奇说，芬兰的诺基亚和瑞典的爱立信是欧洲各国政府唯一应该选择的公司。克拉奇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的活动中表示，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监控网的分支，是侵犯人权的工具。阿美尼亚29号表示，在和土耳其盟友亚塞拜疆激战期间，一架军用飞机被土耳其军机击落，但是安卡拉就强烈否认这项指控。据报道，双方都无视停火呼吁，亦都宣称要令敌方部队蒙受重大伤亡。纳戈罗卡拉巴克是阿美尼亚裔居住区，1990年代 脫離亞塞拜疆獨立。安卡拉在這場戰事中支持亞塞拜疆，而亞美尼亞國防部星期二就表示，土耳其一架支援亞塞拜疆部隊的 F-16 戰機擊落亞美尼亞蘇海25戰機。但是土耳其總統府通訊處處長阿爾通說，這番指控完全不實，亞美尼亞應該撤離佔領區，而不是訴諸這種卑劣的宣傳伎倆。亞塞拜疆總統阿里耶夫就說，沒有證據證明土耳其參與這場戰事。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疆為納戈羅卡拉巴克地區領土爭議陷入僵局已經有幾十年，27日雙方爆發激烈衝突，三日裡已經造成接近100人死亡。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首場辯論在星期二晚進行，媒體披露川普選戰提出准許第三方檢查辯論雙方的耳仔是不是佩戴電子設備以防作弊。據稱拜登選戰前幾日曾經答應這項要求，但是在辯論之前忽然反悔拒絕。據悉，除了再次提出藥檢之外，川普選戰在首場電視辯論之前還提議由第三方檢查雙方辯論人的耳仔，以確定會不會藏有發射傳送器等電子設備。川普總統同意這項要求，而拜登團隊就在離辯論還有幾個鐘頭的時候推翻了原先的承諾，拒絕給拜登接受檢查。另外有消息透露，拜登要求辯論的時候每30分鐘休息一次，但是就被川普拒絕。首場總統辯論是爭取搖擺票的關鍵，而絕大多數美國民眾都認為川普總統勝券在握，拜登雖然勉強應戰，但是民主黨內呼籲他備戰的呼聲不斷。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上星期五再次公開表示，他不希望拜登和川普同台論戰。在2020年美國大選總統的首次辯論幾個鐘頭之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突然發表了他完整的2019年納稅申報表，顯示他和妻子去年納稅接近$300,000的聯邦稅、$14,700的慈善捐款。由納稅表來看，拜登夫婦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演講和寫作活動所得。拜登的副競選經理貝丁菲爾德說，此舉比競爭對手川普的訊息很簡單，要求總統公開納稅申報單。日前針對紐約時報報導，川普在2016年至2017年只是支付了$750的聯邦稅。川普已經連續發推文回應，他繳納了幾百萬美元的稅款，同時他亦都同其他人一樣有權獲得折扣和稅收豁免。他表示會對外公布財務報表，記錄會顯示他是唯一一位放棄$400,000總統年薪的總統。川普的律師亦都發表公告指出，紐約時報拒絕聽取川普團隊的意見，亦都拒絕展示他報導所依據的文件，咁係大選前夕進行抹黑運動的一部分。
係咪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在星期二晚上的第一次總統大選辯論會上撇清了他和 Bernie Sanders 的關係，並表示他完全擊敗了這位民主黨內的社會主義者。拜登在海斯西柱大學和哈利夫醫學中心所主辦的辯論會中說，事實上我是擊敗了 Bernie Sanders 在很多很多事情上。在這次首次辯論會上，拜登試圖撇清自己受極端左派控制的說法，並表示自己掌握了民主黨內的主流意見。拜登回應說，我的黨就是我，我現在代表了民主黨，民主黨的平台是我所認可的。之前共和黨陣營表示拜登並不能夠代表民主黨，實際上民主黨中的極端左派人士包括 Sanders 和眾議員科爾特斯等議員對黨內動向舉足輕重，而兩位候選人亦都在醫保問題上爭論不休。拜登表示他會將奧巴馬醫保轉為全民醫保，而白宮支持的訴訟打算推翻奧巴馬10年前推出的平價醫療法案。 Trump 在辩论会上对拜登说，你的政党希望获得社会主义医疗和社会主义医保。Trump 说，他们将统治你，糟，你是知道的。在美国总统两党候选人举行辩论之际，经济和就业复苏应该是民众相对关心的议题。美国人口普查局最新的资料发现，截至9月19日为止的一个星期里面，新申请成立的企业数达到97,190间，比去年同期飙升了 45.1%。 由于第二季企业形成的数字已经达到纪录的883,174间，普查局预计在10月14日发布的第三季度数据可能持续攀高。高盛乐观估计，在经过3到4个月疫情的冲击之后，创业主已经通过审慎的评估和市场的验证，第三季新设立的企业存续且成功的机率已经大幅攀高。高盛指出，这次的新事业创造比上次金融危机的2008到2009年更高，主要有两个理由，其中之一是政府制出的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规模更庞大，缓和了金融环境的紧张，亦都提供了很多人在家创业的良好环境。此外，疫情都创造了另类的事业商机，令到很多创新人才跃跃欲试。高盛在报告中分析说，新事业的成立对于就业的创造举足轻重，亦都是观察就业市场展望的关键因素，因为新兴事业往往贡献就业市场很大的份额。美国费城的一个代表消防员和护理人员的工会星期二对外宣布，他支持川普总统的连任竞选。费城消防和护理人员联合会 Local 22 Local 22宣布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盟友国际消防员协会分道扬镳，转而支持 Trump。 这个工会表示，国际消防员协会的领导层已经和会员脱战。 Local 22主席 Branson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组织的成员仅此宣布和国际消防员协会对 Joe Biden 的不民主的支持脱欧，并承诺全力支持 Donald Trump 总统。他说，他们对拜登的支持是在没有考虑当地工会和国际消防员协会普通成员的看法的情况下做出的。当被问及他们支持谁的时候， Branson 回答说， Local 22的成员压倒性地选择支持 Donald Trump 总统，他们知道这次选举的利害关系，这次脱欧转而支持 Trump 应该给国际消防员协会的领导人敲响警钟。此外， Branson 还批评了前总统奥巴马，由于他的运作导致缺乏联邦资金，费城的几个消防部门被迫关闭。与此同时， Trump 为消防部门提供了更多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拨款，令到他们得以重新投入使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指责黎巴嫩真主党在布鲁特居民区的一间天然气公司旁边储存武器。内塔尼亚胡敦促当地居民对这些武器部署行为立即采取抗议行动。内塔尼亚胡在预先录制的致联合国大会的视频中警告说，在8月4日贝鲁特港口发生大爆炸，造成近200人死亡之后，贾纳居民区附近的武器库是下一次爆炸的地方。内塔尼亚胡说，我要对黎巴嫩人民讲一声，以色列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你会受到伤害，但是伊朗的存在将会让你受到伤害。内塔尼亚胡说，伊朗和真主党故意将你和你的家人置于严重危险之中，你们应该明确的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可接受的，你们应该告诉他们知拆毁这些武器仓库。以色列军事发言人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这些地点进行了曝光，目的是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底下再次呼吁黎巴嫩政府介入这件事，并允许黎巴嫩平民保护自己。香港民主党早前委托 香港民意研究所就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去留进行民调，29号公布结果显示，在15名承诺跟从民调的民主派议员的支持者里面，支持和反对接受延任者皆不过半。除了公民党的陈淑庄决定不延任及表示退出政坛之外，其他参与民调的14名民主党及公民党立法会议员，工党张超雄、香港本土毛孟静、社福界邵家智以及未参与民调的街工梁耀忠，在29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会延任一年。专业议政成员梁继昌、李国麟、莫乃光、郭荣亨、叶建源亦都发声明宣布留任。热血公民郑松泰都表示会留在立法会。一共21名香港民主派议员留任立法会抗议暴政。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表示，民调结果没有达到之前设定的过半数门槛，在民意分歧的情况下，民主派议员需要作出政治判断，他形容是艰难的决定，在两难中两害取其轻。他解释说，之所以决定留下延任立法会议员，是希望尽自己的能力阻止恶化长居直入，至少可以拖慢速度。他又指，议会是有效的发声平台，可以令到公众和国际社会聚焦讨论，所以不能够双手奉上。星期二，即将离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再次批评中共隐瞒疫情。他表示，川普政府正在为在华美国公司和个人寻求和中国公司和个人在美国一样的待遇。前俄华州州长 Terry Branstad 在担任美国驻华大使3年03个月之后，将在这个周末回到爱荷华州。北京是他和妻子在原籍国以外居住最长时间的地方，而川普总统并没有指定接替大使人选。据美联社29号报道， Branstad 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接受采访时候，再次提出了美中关系因病毒大流行遭到破坏。他说，习近平曾经向川普总统保证疫情实际上已经得到控制，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他说，显然我认为川普总统对中国感情跟这些事情有密切关系。他还表示，美中关系过去经历了风风雨雨。他说，对中共施加的压力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限制措施，不过不幸的是，我们正在试图重新平衡美中关系，令到我们拥有公平和互惠的关系，但每当我们做某些事的时候，中共都会令到关系保持不平衡。预计回到美国之后， Branstad 将在爱荷华州为川普和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助选。这位73岁的政治资深人士说，我从未输过一次选举，这些是我的本能。